那么这是说一个念佛人的成就啊，这个成就给诸位说，往生的品位绝对不在中下，决定是上三品往生的，不在中下了啊！往往是一个人家瞧不起的人，才真有成就啊！人家恭敬供养的人，反而不能成就。这一恭敬供养啊，毛病都出来了啊，心就不清净啊，自以为是啊。他们这样的人，心地谦下啊，谦虚，觉得样样都不如人，对一切人一切事真诚恭敬，所以还有成就啊。这是老法师常常举出他两个徒弟，这两个徒弟亲眼看到的，一个参禅参了几十年当土地公去了啊，一个念佛念了三年上品上身去了，哪能比呢？一个是有知识的，一个是不识字的啊，不识字的见阿弥陀佛去了，识字的就当土地公去了。正应了我们中国古人所说，为上智与下愚不一啊。真正有成就的，一个是上智，上根立智的，一个是下愚，最容易成就啊。不能成就的呢，就当中这个中国俗话讲半吊子啊，你说他不行啊，他很行，说他真行他又不行啊。这种人是最难度的，这种人是占大多数啊。所以世尊49年苦口婆心说一切法教化的，多半都是这个中等人啊。真正上根立智跟下愚之人，佛用什么法子度他了？念佛法门。上根立智一告诉他这个法门，他马上接受，他不怀疑，他就一直念到底，这根性最利呀。这个下愚之人呢，劝他念愚阿弥陀佛，他死心塌地念，他什么也不问，也不要不懂得道理，你教我念我就念，念到成就了，那个果实就现前啊。所以这两种人是这个佛门常讲啊，根熟众生啊，根性机缘成熟了。那么这个是老和尚第二天讲的，后面一段呢，那也是很早的一回事情，出生往生啊，这个事情更早，是地老法师还没有成名，在一个小庙里头啊当主持啊。这个小庙是叫头陀寺，也在温州啊，是个小庙，现在好像这个庙还在啊，大概总是因为地仙老法师曾经在这做过住持啊，以后老法师成名了，所以这个小庙也沾光了啊。那么他在头陀寺做住持的时候，庙小，人也不多，也很穷，这个寺庙里头连个钟表都没有啊，作息时间怎么办呢？看太阳 啊，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寺庙里养了个大公鸡。啊，早晨鸡一叫了，这就打板就起床，啊，做早课，叫鸡报晓。啊，这个公鸡呀，是庙里养的。庙里出家人做早晚课，这个公鸡也来参加。啊，早晚课念阿弥陀佛，他说这个公鸡也在那里跟着后面走，他也在叫，叫嘎咕嘎咕也叫，他大概他也是他念他的念佛，我们也听不懂。啊，中午吃饭呢，虽然庙小啊，还是过堂吃饭。啊，那么这个公鸡啊，他也来参加，也到这个斋堂来。凡是大众吃的这个菜呀、饭呢，掉在地上的，他都会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的。他说有一天，扩松完了以后，大众都走了，那公鸡也离开了嘛。这一天的公鸡不离开。啊，大众都走了，早课完了之后，大众都走了，这公鸡还在这个这个佛殿里面呢，还在那里绕佛。这个香灯师就赶他走，啊，香灯师是最后走的，他管什么呢？照顾啊，香蜡烛、油灯，啊。这个安全呢，一定要防范。所以人离开之后，只有一盏油灯点住，蜡烛都要熄掉，啊，以防这个火灾。香灯师就告诉这个大公鸡：“这人都走了，你也该走了。”那你像那个大公鸡啊，走到那个佛殿当中一站，哎呀，嘎咕叫了三声，叫了三大声啊，死了，站在那里往生的。啊，这个小子马上报告老和尚，老和尚召集大众来看，果然没错，哎，把他当作出家人呢往生一样的仪式来给他做，啊，给他做超度的佛事，啊，以后把这个大公鸡的时候就葬在后面山上，啊，这是说明鸡都有灵性的。啊，都会念佛了。这个是地老法师自己到场亲眼看到的这个事实。啊，畜生有灵性尚且求往生呢，啊，念佛求往生啊，人要不用功啊，他人都不如畜生了。啊，畜生是真正有灵性。啊，这是头陀寺里面有这么一桩事情。那么说这畜生有灵性呢，是实在的。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鸭子公园很近的。啊，我每天早晨呢。这个馆长啊，我们有六七个人，早晨都到公园去散步，去喂鸭子。现在这公园鸭子多，鸽子多，海鸥很多。啊，鸽子也通灵性。我们发现一只鸽子，两只脚啊，被这个线呢捆得很紧，大概是小孩捉弄的。这个鸽子一在地上的时候，它就爬在地下，啊，看那个样子好可怜，啊，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它抓过来，抓到了，以后一看才晓得，两只脚都被捆了，啊，我们带回来，用剪刀把它剪开，啊，勒得很紧，两只脚都肿。 看到很可怜，把这线全部给他剪开了，放走了。啊，前天的事情。昨天我们去喂鸽子呢，有一只鸽子走到面前，看那个脚一白一白的，也很可怜。随手就抓到了，它也不动。啊，它自己找来的，结果一看呢，脚上也有绳子绑住。啊，他是来找我们的。啊，这馆长的奇怪呀、啊，他怎么会找来？是不是那个鸽子告诉他的？是不是、啊？真的有人可以帮助啊！啊，那么也把他搞干净了。啊，他那个是那个绳子，好像是丝线一样，很细的线，勒的那个脚的肉子都勒破了。啊，都把它清除搞干净了，以后又有一只啊，都是自己找来的，给他剪这个线上，他动都不动啊，乖得不得了啊。所以这小动物有灵性的啊，他们彼此互相当中也有语言，也有沟通啊。这几个人大概不是坏人了，可以帮助我们的，又麻烦了找他们啊，所以有灵性啊。我们在从前书籍里头记载的许许多多的动物啊，念佛往生的啊，地仙老法师头陀记的功绩是他亲眼所见到的，出生念佛往生啊，这是给我们说了三个例子啊，学佛人啊得到的这个结果。后面有一段是讲他在东北办学的时候，东北那个时候虽然有学校，民国初年闹革命呢，大家都很害怕，怕自己这个儿女啊上了学之后啊受了这个影响啊，闹革命。那么地老在寺庙里面办这个学校呢，里面课程呢是儒书，是佛学，所以当地人对他就很放心啊，这个不闹革命的啊，把这个小孩啊送到他这个学校啊，那么他也请了一个居士来主持啊校务啊，他自己跟定西法师啊有时候也去讲一点佛法。他在东北办了不少所的佛学院啊，办佛学院也办义学啊，所以这个东北佛这个佛教受他老人家的恩惠非常之大。那么这个校长呢啊，名字我忘掉了，来录音带上有啊。有一天呢，也是看了些佛书啊，向老和尚提了个问题啊，老和尚常常劝人念佛的，他说他看到这个书上有讲的唯心净土啊，自信弥陀啊，他说既然是唯心净土自信弥陀，那我们何必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。老和尚听了以后啊，就跟他说，他说你呀、啊、提的这个是很有道理啊，你问的很有道理啊。那老和尚就又问他说了，他说这个自性弥陀啊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啊从哪里分界线呢？ 唯心净土跟西方净土那边界在哪里呢？地老法师这样一反问，这位居士就想了半天，也很难得，想了半天的人好像分不出边界，没有界限的。老人对了，确确实实没有界限的啊，自性弥陀跟西方弥陀没有界限。讲自性是从理上讲，讲西方是从事上讲，理事是一个，理是事之理呀，事是理之事啊。诸位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念佛那个心就定了，你就不会怀疑。啊，所以古人提出来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啊。实不去是从理上说的，决定生是从事上说的。啊，那么佛号要不要念？要念呐。你要是知理非思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比不上地老法师念佛三年那个徒弟郭罗江，人家站着走，欲知失之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啊，这个人呢不懂理，啊，完全是四修，所以莲池藕益这些大德们常常警告学人啊，如果执着理不在事上用功夫，啊，执理废事啊，你的修学决定是失败的，你不能成功啊。我翻过来讲呢，如果你执着在事上，你不明理啊，完全在事修，古德讲啊，不虚入品之功啊，这个三杯九品你决定有份了。到一定程度跟理就圆融了啊，单单明理没有四修，那个理没有办法融四，你当中有障碍。所以四到什么时候融理呢？心地清净啊。为什么呢？清净心就是理啊，清净心周边法界哪有边界的？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、一定要明了的。地老法师这是真实的例子，这一点都不假。那我们再看贪老，《念佛论》里面所说的，这个《念佛论》也是他老人家在香港讲的开示，大光法师笔记的。这个对于戒淫初期非常好啊，这个小册子太好了。前面三分之二。 广泛介绍佛法，各宗都提到，后面呢完全讲念佛，赞叹净土，幕后他老人家举了三个念佛往生的例子，这是老法师亲眼看见的。第一个修无事，哈尔滨极乐寺，这老和尚建立的。老和尚建这个道场之后，要将这个道场兴隆，所以举办一次传戒的法会，这是佛门佛寺里头最殊胜的，规模最大的，请他的老师地贤老和尚做德界和尚，来办这个大法会。在戒期筹备期间，这修无寺来了，他从外地来的，修无寺是营口人，来了就想在戒期当中来帮助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来做义工嘛，传戒期间需要人帮忙，当然寺庙里面对于法心来帮忙的人都非常欢迎，就问修无师你能做什么。修无师在没有出家之前是做泥水匠的，也是做粗活的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的。出家之后啊，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发愿发心呢，在戒期当中照顾病人，这个伤风感冒，这个传戒期的是免不了的。他在这个讨这份工作，那时候庙里住持是谭旭法师，当家师是定西法师，这两位老法师以后都到香港去了，也都在香港往生的。那么这工作分配了，过了不久，这个修无师就来见老和尚，见当家师，说他要走了。老和尚这个谭老很有修养，你是发心来帮助的，你要走我也不好意思留你了。这个定西法师呢，修养比老和尚要差一点，所以脸上马上就摆出不高兴的样子，而且责备他，既然来发心，就应当戒期圆满之后再走，戒期是53天，你不应该没有长远性，中途而退，这功德都没有了。责备他，修无师就说：“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”这两个老和尚一听啊，就是这不是普通事情了，就问他了：“你哪一天走？”修无师说：“就是10天之内。”没有确定哪一天，就是10天之内。要求当家师给他准备200斤柴火，准备火化用。这是大事，这不是普通事情而且在这个大法会当中，这样殊胜的事情很